至于这一位要来的，他是谁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一章九节的上半节。
我来念马可福音一章九节的上半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拿撒勒是加利利西北边一座造在山上的小城。马太福音第二章说，主耶稣降生了以后，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从伯利恒逃到埃及。等到要杀耶稣的希律王死了以后，他们就照着神的指示往加利利境内去。23节那里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
这又有什么特别呢？金佩啊，为什么圣经一再的提到耶稣是拿撒勒人呢？
这个是因为拿撒勒这个城在犹太人的城市当中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城，那里的人他们讲起话来啊，口音粗俗，又不讲究文辞，跟耶路撒冷的人大不相同，所以一般的犹太人看不起拿撒勒人，觉得他们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小民。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6节里面说到，后来成为耶稣门徒的拿但业，当他听见腓力告诉他他已经遇见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拿但业就很不客气地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
这么看起来，现在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位最卑微、最平凡、被人藐视、被人轻看的主来到了我们中间了。以赛亚书53章3节预言弥赛亚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我们也不尊重他。这里所描写的正是这位从拿撒勒来的耶稣。
是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的下半节继续的说到，耶稣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这条约旦河是整个巴勒斯坦最出名的一条河了，它北边从黑门山发源，经过加利利海，一直往南流到死海，全程的长度大概有300里左右。
这么长的一条约旦河，施洗约翰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给人施洗的呢？
时辰啊，圣经真的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到底是在约旦河的哪一个地方给人施洗的。可是呢，因为前面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受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8节里面也说，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约翰给人施洗的地方应该是在约旦河的南边，就是靠近犹大地的这一段了。
不过金佩啊，
嗯，
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在前面不是说过约翰给人施的洗是悔改的洗礼，叫人罪得赦免吗？那么如果耶稣没有罪，为什么他要像马可福音一章九节下半节所记载的在约旦河里边受约翰的洗呢？
时辰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不需要受洗的，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马太福音第三章14节说，当耶稣要求约翰给他受洗的时候，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接下来第15节，耶稣却回答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我注意到圣经在这里啊，有几个小字，上面说这个诸般的义也可以翻作诸般的礼。
是的，他的意思是指一个接受洗礼的人他在生活上面应该做到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是应该达到的一个尺度。
也就是说呀，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是公开的来承认这个标准，承认这个尺度，他是要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成为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给我们做一个完美的榜样。
没有错，就在耶稣从人所看不起的拿撒勒来，用一个最平凡的样式站在约翰的面前， 谦谦卑卑地接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神却亲自地为他做了见证。
这就是马可福音一章十节十一节所记载的，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这个两节圣经提到天为耶稣裂开了，又提到有声音从天上来为他说话。世臣啊，不要说是犹太人了，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也知道，天是一个最崇高的地方，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居住的一个地方。
这个跟犹太人心目里边的拿撒勒实在是有着天壤之别呀。
对，再说这个天上来的声音也是有旧约圣经的背景的，因为诗篇第二篇第七节里面有一句话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知道诗篇的第二篇是一首君王登基的时候所唱的诗歌。
是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受膏者指的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他说耶和华神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
换句话说，当这个天上来的声音为主耶稣做见证，宣告说你是我的爱子，这显然是神要叫所有的人知道耶稣是受膏者，是弥赛亚，是荣耀的王。
没有错。至于天上来的声音还说我喜悦你，这个也是有旧约圣经背景的，因为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里面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这句话是天上的神对他的仆人说，我喜悦你。而这一位先知以赛亚所描写的仆人，就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弥赛亚。
这么说，当神从天上发出声音来对耶稣说，我喜悦你，意思就是说明这位耶稣不但是弥赛亚，而且他是要用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完成弥赛亚在地上的工作，对不对，金佩？
对。所以天上来的声音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是这个两句话却把耶稣的身份跟地位很清楚地宣告出来。他是弥赛亚，他有君王荣耀的身份，他却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人，来成就神的救恩。